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弟兄姊妹同心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我们侍奉你，乃是你预备了丰盛的生命的供应要赏赐给我们。主啊，唯愿我们预备一颗受教的心，主啊，并且预备一颗信心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这时候求主的灵来安静我们。主啊，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因为你的话是人被你的灵所感动，说出你的话来。主啊，我们不能凭思意来讲解你的话。主，我们愿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主啊，是凡来到你面前的，正如你自己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啊，愿在你面前的都得蒙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心灵得以饱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啊，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那么上次呢，我们一起分享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么我们把前四章啊，除了第一章的第一个小段落呢，是一个引言部分之外，那么下边这一个大的部分呢，我们叫做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这个超越啊，他的名啊，这个是超越天使的，他的名啊，名字，这个名分不是，这个不是指的名字啊，他的名分啊，既超过天使呢，就远超过天使。那么基督所得的名分啊，他自己的名分，他是儿子，是吧？那么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呢，我相信啊，就是在当时的教会里边啊，大概就出现了像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啊这样的，就是把耶稣啊，这个基督他的神性啊，否定他的神性。那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借着归正啊，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儿子的名分，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就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这个生命得救的道理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天使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啊，而是神的儿子自己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啊，唯恐我们轻忽了或者说是忽略了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救恩伟大到是神自己亲自来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所以呢啊，首先，基督的身份啊，他是谁？那么这个呢，决定了这个救恩的分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啊，当我们来这个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虽然救恩是免费的啊，但是它绝对是重价的啊，它的价值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事物的所有价值的总和啊，因为它是造物的主啊，这个在第一章一开始啊，就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哈，这个并且呢，他是不单单是起初是造物的主，并且呢，他是将来承受万有的主，是今天托住万有的主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啊，这个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何等的重价啊，这个我们生命得救并不是一件轻松啊，这个并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我们的主耶稣是带领我们啊，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的福音的元帅啊，他不单单啊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而且呢，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啊，就说论到未来的世界啊，将来的世界，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交给人来管辖。那么神啊，叫人比天使略小一点啊，为要使我们能够得着荣耀尊贵啊为冠冕啊，然后呢，使一切神所造的都伏在我们以下。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借着神的儿子啊，为我们尝了死味，要领我们进入到这样的荣耀里头去啊。这个呢，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啊，咱们就知道了今生啊，在我们这人生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其实这里边呢，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为要使我们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啊，目的是为要叫我们去这个管理啊，派他去管理呢，这个管理就是统管，叫 rule over 啊，统管，就好像君王一样啊，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统管之下啊，叫万物都伏在他啊，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们啊，就是人算什么，就指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明白人生的意义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统管里边，在管辖里边，在管理里边，我们分享神的慈爱，分享神的智慧，分享神的荣耀，分享神的大能，分享神的权柄啊。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体现的关键所在，是吧？那么第二章的最后啊，就是说儿女啊，既同有血肉之体，那么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啊，然后呢，特要借着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我们说这个死啊，不仅仅是指的十字架上最后啊他那个死，而是指的他一生向着罪死的那个死啊。所以这个撒旦魔鬼他掌死权，他怎么掌死权呢？他就是引诱人犯罪，而人呢就被他引诱，因为人里边有一个不受约束的欲望啊，所以他一引诱我们就上钩了。所以呢，他好像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个掌握死亡的这个让我们死的这个权柄啊。我常常想着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钓鱼的人啊，因为他掌握了某种鱼的习性，然后啊，他对于这个鱼来说啊，他就是掌死权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一弄这个鱼饵来诱惑这个鱼，这个鱼呢他就拒绝不了啊，他就来吃啊。结果这个傻鱼呢，光看到了这个饵的这个好吃啊，但是呢却不知道里边有要命的钩啊。所以呢，这个鱼啊，这个一吃这个鱼饵，他就完了，他的命就没了啊。那么撒旦魔鬼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啊，很相似。所以他给我们一点诱惑，我们就上钩，一上钩我们的命就没了啊。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啊，就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也就是说撒旦魔鬼用尽了他一切的诱惑，但是他的这个掌死权的这个权啊，在主耶稣身上是失效的，因为主耶稣有绝对的能力来管理自己的欲望，所以使得欲望不越过道德律例的界限，所以耶稣一生没有犯罪。那么撒旦魔鬼在耶稣身上呢，就失败了啊，所以耶稣没有上撒旦魔鬼的当， 直到他的生命啊，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耶稣呢也没有犯罪。那么借着这个，就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怕这个死啊，我们说是向着罪死的，就是背十字架向着罪死，因为我们喜欢留恋贪婪最终之乐啊，我们不敢放弃最终之乐的享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成了怕死为奴仆的人。什么奴仆呢？就罪的奴仆啊。然后神并不救拔天使啊，因为天使是没有肉体，没有身体的啊，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救拔一切像亚伯拉罕那样带着亚当啊遗留下来的身体，同时呢在里边却有对神的信啊，拯救对神一切有信心的人。那么下边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指的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与我们一样。那么这样呢，他就会体会我们了，他能够明白啊我们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么这是预先啊，已经把后边的这个要讲的内容呢啊提前先预告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啊，走过人生从出生到死亡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只是他一生没有犯罪啊，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啊。然后呢，他自己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也就是赎罪祭啊。他既然这个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啊。所以主耶稣知道啊，这个在试探拒绝试探的时候啊，这个受苦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理解我们。啊，他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啊，他能够来搭救我们啊，替我们祷告啊，他在神面前祷告，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啊，他是跟我们完全一样走过人生道路的曾经道成肉身的我们的，这里说啊，这个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兄长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啊，讲到了他是儿子，他不是天使啊，讲到了他虽然身为人，但是呢他是神子啊，他是打败撒旦魔鬼的那个人啊，他是能够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的元帅啊，这个福音的先锋啊，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所提到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讲第三章和第四章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在一开始呢，先把这个耶稣基督和摩西做了一个对比。啊，在第一章里边呢，是把耶稣基督和天使做了对比，啊，在第二章里边呢，是耶稣基督和普通的人类啊做了一个对比，他也是人类啊，啊，他也是人啊，他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啊，原来人是在最终做了奴仆的人，可是呢，耶稣基督却是得胜了一切的罪恶，要释放一切罪奴的人，是吧？这个表面上看来他和我们都有血肉之体，可是呢我们是失败者，他是唯一的得胜者。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和第四章啊，就论述我们要因着信进入安息。那么这个怎么回事呢？啊，这一段经文呢不是十分太好理解。 因为他对于这个整个的圣经信息的跨度啊比较大，是吧？所以呢，现在在教会里边存在着一个异端教派啊，叫做安息日会。那么安息日会呢，在这个咱们其实身边的大家可能接触的不太多啊，其实安息日会的人蛮多的啊，和耶和华见证人差不多啊，这都是走律法主义的啊，也要把我们重新回到旧约圣经里边来。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呢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就是说好像礼拜天啊，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啊，基督徒的安息日，因为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上班，星期天放假，对吧？休息，所以呢，我们就误以为星期六、星期天呢是基督徒的安息日，不是的，啊，基督徒已经没有安息日了，对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说，因为十条诫啊是律法的总纲。啊，十条诫是律法的总纲。那么在第四诫里边呢就规定了要当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会的人啊，就是说难道你们要废掉十条诫吗？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是也守安息日吗？啊，其实呢他们误解了哈。这个主耶稣在世上已经说了，他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是吧？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呢，我不太多听到这个解经的人啊特别注重解释这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这件事情啊，讲道的人啊，这个讲台也讲的不太多，是吧？但是这一句话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什么是安息日的主呢？什么是安息日的主呢？就是神创造，在创世纪里边啊，创造到第七天啊，创造到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啊，歇了他一切的功。定为圣日啊，这个后来呢亚当夏娃犯了罪了，那么于是呢人就从创造第七天神创造的那个目的的那个状态里边啊失落了，也就是说从安息里边失落了。那么安息创造的第七天那个核心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核心就是神与人同在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追求的这个天人合一啊，啊，这个天人合一啊，所以我们造字的时候把福字啊造成这个一口田啊，一口田与神同在啊，这个才叫做福啊。那么这个概念呢，这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啊，就是创造到第七天啊，神与人同在。那么罪进入了人类以后，就把这个同在给破坏了啊，就好像一个家庭是吧，本来和和睦睦生活在一起，结果呢其中一个成员啊犯了法了。犯了法以后呢，这个警察就把他抓走了，法官判了他的刑，他就进监狱了，对吧？那么结果呢，这一个家庭的和睦的共同的生活的美好，就因为犯罪的缘故而产生了分离而破坏掉。所以亚当和夏娃呢，就是因为他犯罪啊，就导致了他们从这个创造的第七天的那个和睦啊，这个和睦呢在这个原文里边就叫做 shalom 啊，我们翻译成平安啊，其实不是指的这个平安的意思，是指的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个和睦的状态， 叫沙龙。失落了以后，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已经无法再回到那个安息的状态里边去了，是吧？但是呢，神创造我们就是要和我们同在，不是要和我们分离的。所以神还要恢复我们要得着安息的这个状态。所以在律法十条诫的第四条里边规定，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为了了解明白啊，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啊，所以我们看啊，十条诫，然后呢，第八节啊，这是第四诫了啊。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第一诫。第二诫呢，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第四诫就是当守安息日。守为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里边的关键词是纪念啊。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安息日呢？是为要纪念啊。什么叫纪念啊？啊，那当然就是你不在安息日里面你才纪念嘛啊。所以七天神六天创造，第七天达到安息的目的了，是吧？然后现在你从安息里边失落了，所以才要纪念吗？如果你已经在安息里边了，还需要，就是这个关系已经恢复了，那还要纪念吗？啊，就不需要再纪念了，是吧？我们已经在安息里边了，还纪念他干嘛呢？是吧？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安息日的设立是在没有恢复安息的状态下，为要使人纪念人原本应该在安息里，但是现在呢，从安息里边失落了这样的状况而设立的这条律法。弟兄姊妹，等到安息已经恢复了，这个安息日的纪念这个活动就没有必要了，对吧？比方说人啊送一个信物给你啊，你看到这个信物就想念我，那么等到这个两个人重新见面了，你还是你不跟这个见面的人去建立关系，你还在那里拿着这个信物在那里纪念，那就不对了，那就毫无意义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安息日的设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啊。有些人说啊，这是上帝给人啊规定的，六天工作，七天休息啊。那么这个好像呢，就上帝也会啊，六天工作，第七天累了啊，所以需要休息。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安息日的意义啊。那么顺便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啊基督徒礼拜天聚会，弟兄姊妹，礼拜天并不是安息日，礼拜天是主日。主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因为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了啊。所以呢，我们每逢七天啊来这个聚一次会，这个一行大型的聚会啊，特别是到了罗马时代啊，就把这个主日定为公共假期。那么这一日呢，大家都到这个各个聚会的地方啊，在那里聚集，那么为的是纪念主的复活，是吧？并不是另外的一个安息日，是吧？所以呢，那么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那目的就是说明，创造到第七天，神人同在，那么与人同在的神啊，主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 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呢，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啊，就提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同时呢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他是一切被造物的主人。所以安息日啊，创造到第七天，他是第七天的主人。我们与基督同在，就是在安息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没听明白啊，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随时举手提出来啊，我们就可以再解释哈。因此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因着信与基督罪得赦免，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啊。那么凡是在基督里啊，因着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重新进入了安息的人啊，生命得救，脱离被定罪的地位，被基督从被定罪的地位上释放了，那么罪既挪去，就与神和好，那么就恢复创造第七天的那一个安息的关系。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章啊，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个使者就是蒙父所差遣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啊，那设立他的就是圣父啊，他是全然忠诚的，好像摩西在神的家里边这个全然忠诚尽忠那个样子的啊。这个那么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和摩西做了一个对比，因为这叫希伯来书啊，这个因为这主要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啊，希伯来人认为摩西是他们最神圣的人啊，但这里说他比摩西算为更多配啊，多得荣耀，就好像这个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一样啊。因为耶稣是呼召摩西，甚至于是创造摩西的人那一位神啊，他当然比他的被造物，比他的奉差的使者要尊贵的多，是吧？下边就说了啊，这个房屋都必须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啊。在这里一方面说明万物它的来源，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对我们所说的神就有了一个定义性的说明，就是谁是神呢？就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啊，不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他就不配称为神啊。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啊，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传这个必传说的事儿啊。这个摩西呢，他是这个将来必传说的事儿，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从死里复活，这个然后成为我们的中保啊，这一些事儿。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啊。然后下边说呢，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啊。这个神的家就是表示我们成为神家里边的成员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坚持到底啊，中途放弃了就糟了啊。要把我们起初的盼望和我们的胆量啊，因为我们也要面对各种挑战逼迫啊，挫折可能会在这个困难里边感觉到失望啊，甚至于丧胆。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啊 把凭着信心把我们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样呢我们就成为永远神的家庭的成员啊。然后下边说圣灵有话说啊，我们这个相信啊，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圣灵感动这个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啊，也感动写诗篇的人啊，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这个，那么这个呢，是引用啊旧约啊，这个诗篇95篇啊，这个里边的一段话啊。那么说呢，这是圣灵感动啊，这个诗篇的作者把这些话写下来的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在那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这是用了第一人称了啊，试探神的灵啊，并且观看我的作为长达40年之久啊。什么叫观看我的作为啊，弟兄姊妹？什么叫观看我的作为啊？他们在旷野里边40年啊，他们观看神的作为。于是啊，神就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我们现在想想神的作为是什么？神作为的目的，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
救赎
啊，
救赎的工作嘛，
救赎的工作
是给他们迦南地，到迦南地去，
是给他们迦南地，
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
哎，领他们进入迦南地，
对呀，救赎他。
救他们脱离埃及的为奴，
对，
啊，的地位，啊，还有吗？还有吗？为什么说他们观看我的作为呢？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呢？不明白神在干嘛？
对。
什么叫观看我的作为啊？那么神不希望他们观看，对吧？
是一个旁观者，眼睛看，不是用心里看，用眼睛看，
看是用心里看。
眼睛看，经历了，可是还不晓得，不认得。
也就是说，神行了伟大的神迹，是吧？从埃及时代啊，然后到过红海，到降玛纳，磐石出水啊，许许多多的神迹在他们中间发生啊，这个脚走不肿，衣服穿不破，是吧？形成了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啊，
还是怀疑，他们还是怀疑的态度，
不信啊。
这里边的关键啊，我们今天要知道啊，咱们读圣经。做着一切的事儿，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是进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进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不是为了得那块地，是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因着信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对吧？可是观看我的作为呢？观看我的作为是什么意思呢？
给他
就是等于第三者在看，在旁边看。
他们好像在看戏。哎呦，上帝你真厉害哦！啊，给他补个掌啊！上帝能使天上降玛纳给我们吃啊，多降一点啊！你太棒了，是吧？哎，他在那里就好像看戏的人一样，
不投入啊。
对，他不把自己放在那个关系里。
嗯，
他是一个旁观者，他是一个评论者，是吧？
嗯，
所以一旦这个事情不好了或者怎么，他马上他就发怨言，
对，
是吧？所以他呢，没有真正的，所以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什么？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要使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我做你们的神，你做我的子民，你进到我的安息里边来，因着信。你要进到我的关系里边来，
嗯，
是吧？这个才是神的目的啊！神把他进到迦南地去，不是为了单单给他们那块地，是为了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为要使神能够做他们的神，使他们之间呢能够恢复像创世纪第七章那样，那个神和以色列人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
嗯，
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不进入这个关系。
旁观者，
哎，他只是当了一个旁观者，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参与者，
嗯，
哎，所以这个是神愤怒的地方啊，所以最后说你们不愿意进入我的关系，算了，是吧？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嗯，
是吧？下边就说了。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啊，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这个信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建立关系啊，所以把永生的神啊离弃了啊，离弃了，也就离弃了，就是不进入与他的关系。啊，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吧？所以呢，下边就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的劝勉，免得你们中间啊，好像有人被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啊，这里又说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又来了个坚持到底，啊，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是一样的，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神的家，啊，和前面说的一样。那么，但是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相信啊，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些教会的，特别是这些希伯来基督徒啊，犹太人基督徒受到搅扰攻击啊，所以他们的信心被打击啊，他们可能又被拉回去啊，敬拜天使啊，这个守安息日啊等等这些东西，受割礼啊等等这些又跑回去了，是吧？这个所以这里说呢，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其实应该翻译成信仰啊。确实的信仰就是与主之间的关系，要坚持到最后，不要放弃，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所以经上说，这个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啊。这个像惹他发怒的日子那样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这个那时听见他的话。啊，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啊，岂不是那些跟着摩西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的众人吗？是吧？所以神四十年之久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闭旷野的那些人吗？啊，弟兄姊妹，这里边的这个犯罪啊，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罪，犯的罪是什么罪啊？
不信。
哎。是不信的罪啊，啊，这个不信，在神的眼中看啊，这个不信呢，是一切罪的总根源，啊，它是一个最大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说啊，这个基督徒要悔改啊，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悔啊？就是以前我们犯罪，我们错了。第一个悔改的不是我们什么杀人放火撒谎骄傲，不是这些。第一个是不信，我们曾经对神是不信的，那要先改掉，把信先改过来，然后才是那些行为上道德上的罪的问题。那么神因着信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 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没有留下一样罪不赦免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认为啊，我们认罪悔改，神赦免。这个认罪呢，就是你认一些具体上我们犯过的什么罪行啊，道德行为上的那些罪。那万一你一个犯了一个罪，没忘了认了怎么办呢？啊，那就不赦免吗？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赦罪是因着信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悔改是悔改我们曾经的不信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神在40年之久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把当年的以色列人倒闭旷野这件事情啊，在这里警戒我们这些后世的基督徒啊，这个下边又向谁启示说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吗？啊，就是当年倒闭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这里说了啊，这样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他们不能进入安息。不能进入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即便进到迦南地区了，他们也没有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边，是吧？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那不能进入人是什么？因为他不信他嘛，是吧？他对神不信嘛，所以这个不信就没有关系啊，就建立不起关系来。所以关系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啊，最重要的就是信，信任，是吧？你没有了信任了，你还有什么关系？是吧？我对你说什么东西都不信，是吧？那还有什么关系？是吧？所以说，这个他们没有进入到那个关系里边啊，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这个这是首先啊，在第三章里边呢，就把这个当年的以色列的情况，拿出来做一个啊，做一个怎么说呢？前车之鉴吧，啊。第四章啊，说我们既蒙啊，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弟兄姊妹啊，不是进入到安息日，是进入安息啊，我们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啊，然后就当畏惧，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人赶不上了啊，赶不上了什么？就是信心啊，信心出问题了。是吧？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好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啊，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个他们指的仍然是以色列人，是吧？所以神把福音传给我们和传给那些以色列人一样的啊，可是呢，他们听到啊，与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来调和。是吧？所以咱们祷告的时候也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在你面，使我们啊，在你面前有信心啊。那么这个信心呢，就可以使我们所听见的这个道啊，能够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啊。因为你听见了你不信，那你肯定不会照着做，是吧？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理来调和，它才发挥作用，是吧？说但我们这个已经相信了的人啊，得以进入那安息。请问弟兄姊妹，哪安息啊？得以进入那安息指的是哪安息啊？指的就是创造到第七天的那个状态，
神的关系。对，
哎，就是与神的关系。
嗯
啊，所以我们是因着信仰，因着相信神啊，信他，就进入了那个关系里边了。正如神说的，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下边说，其实造物的功啊，从创世以来早已经完成了，是吧？所以这里就说了，论到第七日，就说到了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 啊，然后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吧？也就是说，神创造的这一切都已经创造完了，不需要再造了。是吧？也不需要我们今天还要再去汗流满面、猜得苦口，那都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神追加的劳苦。其实人没必要。你看世界上哪一种动物需要劳苦才吃饭？需要种地才吃饭，需要纺织才穿衣呢？没有的，是吧？所以人类的这些劳苦啊，这个都是因为人犯罪离开神，神追加的，是吧？所以呢，这里就说啊。论到第七日说他已经歇了他一切的功了，是吧？可是呢又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信仰，是吧？所以在这里说呢，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也就是说神创造的目的不能落空，一定要达到神创造的目的啊。所以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的旷野啊，因着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啊，又限定一日。好，说这个如以上啊所引述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下边就说约书亚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啊，因为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对吧？如果他们进了迦南地，在这个地理上他们进了迦南地了，他们就得享安息了，那后来神就不必要提别的日子了，是吧？
嗯，
已经得了安息了还提别的干嘛呢？啊，所以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什么
安息，
哎，不是另有一个安息日哦，而是另有一个像安息日那样的安息。嗯，安息日那样的安息就是创造到第七天那样的安息。
嗯，
就是每隔七天在以色列人的律法里边规定的要纪念的那个已经不存在了的那个安息，那个安息已经破坏了那个安息，是指的那个啊。所以一定还另外有一个得以进入这种安息的一条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的，对吧？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啊，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是吧？也就是说达到目的了啊，已经达到目的了。所以呢下边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这里不是劝我们你们务要另外守一个安息日，不是的，是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啊，是吧？所以这里边呢你们务要进入那安息日，而不是说你们务要再守一个安息日。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感谢主啊。所以下边就说呢，免得有人学
不当
安息顺从啊，不知道为什么加个从，就是不信的样子。
嗯，跌倒。
不信的样子就跌倒了。啊。这一段呢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务要竭力进入安息是什么呢？其实是竭力保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信里面就是进入安息。啊，这个就是进入神的同在，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他是道路，啊，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因为只有借着他才能与神与父神和好，才能恢复到与父神和好，就是进入安息。这个关系大家弄清楚了吗？
弄清楚了，
清楚，
感谢主啊！其他弟兄姊妹都清楚啊，有没有还不太清楚的？好，真的是啊，但愿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我们因信进入安息，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是指的这个像男女结合一样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神的创造，基督的创造，这里说是为基督造的，那么世界是为人类造的啊，世界是为人类造的，是给人一个可住之地，人是为基督造的，好像基督的心腹要跟基督永远同在的人类，要跟他一起掌管神所创造的一切，是吧？所以基督也是借着他对我们的救赎，以牺牲的大爱来好像买赎我们来归他啊，所以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旧约啊，包括这个圣经的使徒们啊，都写圣经的这些人啊，都把称为自己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这个奴仆不是指的像这个，不仅仅啊指的像家奴，其实呢圣经也说好像妻子啊，是许给他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啊书信里边也说了啊，是说这个我把你们，我心中起了一个愤恨啊，就是我把你们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就怕你们向着基督呢产生出了这个淫乱的心啊，这个好像夏娃被蛇诱惑啊，就这个向基督失去了专一信靠的心了啊。所以这个关系呢，我们不单单，他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他之间有非常亲密美好的那一个特殊的关系。在三而一的神面前啊，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好，下边呢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呢，它的意思就是就是活的，它不是个死的道啊，它是个活的啊。然后呢，所以它是有功效的啊，它是活动的，是有能够发挥作用的啊。然后呢，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这更快啊，把这个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跑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啊，我们的都能够解释清楚啊，我们思想的一切东西在神的道里边，对了错了啊，我们怎么怎么样，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他分析的清清楚楚啊，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啊，我们没法，我们的那点小心思啊，在上帝的道上面都是清清楚楚的啊，我们里边打了什么小算盘是吧，我们信还是不信，我们心里面琢磨些什么东西，这里都分析的清清楚楚啊。他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那么第十四节啊，往后就是进入到另一个大段落了，那就是关于论到主耶稣大祭司的身份和他一次永远有效为我们所献的赎罪祭。那么他怎么样道成肉身啊？这个在肉身里边成全了他领众子进入荣耀里去这个大元帅的身份是怎么做成的啊？这个然后他的大祭司的职任啊，不是按照这个亚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怎么回事啊？下边呢就是进入到第三个，这个不是第二个大段落的时候啊，他就循环论述这个基督大祭司的职任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 在一段一段的啊，我们一同来看啊。这个希伯来书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一卷书我们不能说它抵得过四福音啊，但是这一卷书呢，它是四福音的继续，四福音的拓展，四福音的说明啊，就是四福音记载了历史，但是希伯来书呢就说明主耶稣是如何在他道成肉身的里面完成了他大祭司的身份，完成了他的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他如何证明了自己有资格可以带领众人进到荣耀里去啊？他的血是怎么样一次永远有效的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啊，它是可以说啊，是四福音的继续，也是四福音的解释、说明和总结。那么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了啊，他在天上，他的身份，他在做什么。那么这个呢，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休休相关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啊，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啊。这个因为他已经升入高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了吗？是吧？所以我们才能够持定啊，这就是我们普通生活啊。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活着，他现在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啊，是吧？所以我们才持定所承认的道嘛。虽然我们在承认这个道上是有许多的艰难，许多的挑战，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是吧？他们几乎是不能活的，是吧？没有饭，没有水，怎么活啊？是吧？没有房子住，是吧？不能种地，怎么活？40年怎么活下来的？是吧？但是呢，由于神的同在，基督活着，他是我们的，现在在宝座上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呢，我们才敢于坚持我们所承认、所信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这句话说的太宝贵了。是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希望我们软弱，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刚强。可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这个知道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满有尊荣的我们的大祭司，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啊，他和我们一样啊，只是没有他没有犯罪而已啊，是吧？下边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啊，为要得连续啊，然后蒙恩惠啊，能够做随时的帮助。那么这里所说的连续，就是他怜悯我们，是吧？他怜悯我，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然后蒙恩惠，这个恩惠是 grace， 主要是他赦免我们的过犯，接纳我们啊。然后他不单是接纳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他帮助我们啊，是吧？他支持我们，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他倾倒下他的爱来啊，使我们能够继续下去啊。这个就是后来啊，从这个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这个所谓的普通书信，它的基础就在这里。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希伯来书啊概览的学习，我们今天就讲两章啊，但这两章经文呢内容不少啊，但是呢极其重要啊，弟兄姊妹，极其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文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希伯来书啊我们搞清楚了，我们信心就有根基了，是吧？我们的生活得力的源泉就有了，我们面对挑战的勇气就有了啊。所以对这些经文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有信心与这些信息来调和啊， 然后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去经历他，去认识他，去体会这一位今天还活着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大祭司啊，有了这个了，我们的人生就有力量了。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啊，你大哥好吗？
好，
我们一起祷告。
敬爱的圣天父，我们今天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下，来查你的语言，在牧师带领下，我们今天查考的是希伯来书的两章经文，在今天的经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里面谈到了犹太人的话，当时的话，他们原来都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并且和他们祖先都定了约，而且也是把他们从以色列啊，从那个埃及为奴的身份，然后呢把他们带到旷野，但是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还是忘记了祖先和神建立的关系，所以的话呢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呢也常常也谈到最最重要的安息日，倒并非是我们休息的日子，而是我们要纪念那一个安息，就是神与人的之间在第七天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七天的时候那种和谐的美好的关系。所以作为我们已经末世已经2000年左右了，作为我们也是被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是白白的赐予我们救恩的，所以我们随时的话在心中也要有敬畏上帝，也要有对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要常常在我们这个心思意念中，就是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被世上的那些繁琐的事来打扰来干扰。所以他也讲到要有信心，唯有忍耐到底，信心坚持到底，才被做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的话也是常常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常常记住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也要加入进去，不能像以色列人那样不做参与者，就像第三者一样。这样的话对我们在灵修的和在生命上都是不易的。今天的经文讲的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呢要警醒，随时的来到你的这个施恩宝座前，与你沟通，与你祷告，寻求圣灵给我们随时的帮助，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归我们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